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个世界里头，特别是相信宗教的人里头，大部分的人都是对这个死后世界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很老实讲，死后世界除了宗教之外都没什么人可以话到给你听是怎样啊。因为我们都没有人死过嘛。我们所描述的都是只是可能安息礼啊、火葬礼啊，那些是怎样我们就讲到。但实际上人的心灵的世界面对死亡的时候到底是怎，只有宗教话到给你听啊。于是呢就有好多嘅人咧就去强调善，好似我哋基督教会讲到，去到天国系可以同主同在系点样嘅，或者系佛教嘅上西天都会讲到啊。但系亦都有好多嘅人咧，则系强调到恶啊，嗰个嘅惩罚系对于呢个嘅生命里头我哋所犯过嘅恶事嘅惩罚，例如十八层地狱啊，或者基督教都会讲到啊嗰个无底坑啊、不灭嘅火啊，即系呢啲都系对善恶的一啲嘅终极嘅回应。对于人生嚟讲，我哋系咪今日所活嘅善、所活嘅恶，系会带嚟有一啲嘅后嚟喺死后之后嘅回报呢？咁喺基督教里头系咁样相信嘅，即系我哋，但系我哋嘅恶却系会被耶稣基督嘅善去覆盖。我哋就算有几恶都好，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嘅话，我哋都系能够被遮盖我哋嘅恶。但是人是喜欢探讨罪恶是怎样，探讨死亡那些刑罚，其实可能也是反映着我们今天世界上面实在有太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我们很希望那些人哪怕是在这个生命当中得到善终，但是他们总有一日是会得着应得的报应。这个我相信都是我们面对很多不公之间的期望。求主怜悯我们，知道无论几不公都好，耶稣基督是会用宝血遮盖相信他的人的罪。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到十章二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章三到六节。读完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到十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和平之君君临天下，这个情景会是怎样的呢？其实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的别称，那里有两座山，远望的话这两座山就好像相连一起，不过你近啲去睇，就会发现咧，两座山中间有一道嘅大嘅山谷，所以咧，佢哋实际上距离系好远嘅。好多旧约预言咧，其实都系呢一种类似嘅情况，就系当中预言嘅应验咧，系有近有远嘅，于是咧产生不同嘅景观。 撒加利亚的预言很清楚地指向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和他的再来。到那时万国都要听从基督，那他就要君临天下，万室要向基督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主。或者有人会说，立约要流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立约，我们怎能够不珍惜这个约啊？旧约时代的契约呢，是用血来到去封印确立的，就好像我们会在合同上面签字一样。旧约是以祭牲的血来到封印，其实是预表着基督会在十字架上流血签字，确定了神和他的百姓的新约。由于神和这些百姓是立了约，所以呢，主就将他们从秘掳的生涯当中释放出来了。所罗门政权之后，王国分成为北国以色列，或者又称为以法莲，和南国的犹大。在这里先知预言，以色列南北两国总有一日会统一的。第九章前一部分是讲到神会怎样帮助百姓避免战祸。在这里神说明，在战争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他是会出来帮助他的百姓的。犹太人会胜过希腊人，这个也是神的百姓在末后最终胜过邪恶的象征来的。读完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至二节，或者有人会说，众人如羊流离，我们这班基督徒的羊是不是都有迷失的时候的？在今日呢，我们经常会将金钱、权力、名誉或者成就当成为偶像，又指望这些东西能够带给我们幸福和安全。但是这些偶像又怎能够供应到我们的真正需要？相信偶像呢，是绝对愚蠢的事。所以就让我们专心信赖神对我们未来的应许。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就提到过，以色列当中第一个欺骗者呢，是家臣，即是那些在家里面被供奉的细小的偶像。在老余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原来拥有那些家里面神像的人呢，就代表着这个人在家里面的权势。拉结偷走神像，其实是想帮丈夫有权可以继承拉班的财产。偷神像是很严重的事来的，这样就解释得到为什么拉班是这么激气。他当然不希望雅各得到他的产业，而他觉得雅各已经得到了应得的东西，而且还超出很多的。讲到以色列的第二个欺骗者呢，就是那些占卜师，他们运用手段。经文说，卜士所见的是虚假，或者说卜士看错了。占卜是一种异教的习俗，他们会模仿圣经的预言。魔鬼总是在模仿圣经，不会离开圣经太远。有些异教、异端，包括撒旦教，他们都懂得用圣经，这些是魔鬼欺骗人的伎俩。今天上午我就很快地收了六个广告，都是关于异教、异端他们寄来的一些文宣，他们都会用怪异的方式去解释圣经。你看看，异教、异端他们都在用圣经。占卜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切开或者分开，这样跟献祭有关，因为他们呢会用一些献祭的动物将它切开，特别观察它的肝脏，这个就是古代占卜的方式。肝被认为是祭物生命的中心，而肝的形状就可以预知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以西结书21章21节提及这一种的占卜。经文说，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察看牺牲的肝。巴比伦人是有占卜的术士，巴兰 他就是一个术士，非利士人亦有术士，以色列的假先知都懂得用占卜的方法。而家神就藉着撒加利亚对他们说，卜士所见的是虚假，占卜呢其实是魔鬼的诡计，不是从神而得到的信息。神定下了律法，禁止百姓占卜，因为这些是撒旦的作为，所有的先知都被警告不可以占卜。好多年前我在星期日晚参加了一系列的特会，我在当中讲解有关魔鬼这个主题，很多人会出席，很想听。我一位牧师朋友就跟我开玩笑了，他说，哇，麦基啊，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吸引群众，竟然全讲关于魔鬼的主题。其实我之所以要讲那个主题呢，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真是有这个必要。看回现在那种发展的情况又是很热门的，很多人在教会会讨论关于魔鬼和撒旦的事。毫无疑问，魔鬼的诡计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彰显出来了，但是我们依然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放在撒旦的身上。我相信只要继续积极传福音，撒旦就一定会站在最前线，用尽力量来到作出阻挡。撒旦一定会阻挡人传讲圣经，这个是撒旦最优先要破坏的事。难怪有很多传讲圣经的教会呢，今天偏离了正路，行了在自我中心的道路上，或者大肆推广一些很新奇的节目要去吸引群众。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睇重他的说话，过去这段日子我一直尝试定睛在基督身上，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一切的虚假的谈论、错误的教导会深入教会呢？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魔鬼在这欺骗基督徒，几乎是要摧毁所有人的名声，因此我们比起过去更需要神的保护。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我们同主越亲近，就越能够远离魔鬼。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赶鬼这些事上，我们要好好想想，除了靠基督赶鬼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被鬼附的人，鬼被赶出之后，这个人将他间屋打扫到干干净净。虽然鬼被赶出去离开了他，不过他间屋却依然是空的。魔鬼在走来走去，想起这个人回去找他，因为这个人是很容易认出的，并且呢魔鬼还带着他的魔鬼朋友一起去。结果这个人末后的情况比之前更惨。看到吗？单单赶走的鬼是不够的，人的生命是要被基督所充满的。当以色列拒绝神的使者和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信服神，于是他们会转向魔鬼的谎言，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神藉撒加利亚跟他们说，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假，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以色列不再有真正的牧人来带领他们。看回今日你和我身处的时代，同样都是魔鬼彰显能力的时代。有很多人会用表面的成功来到去论断某某人，论断某某机构，却从来没有想到要试验一切的力。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使徒约翰警告，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现今教会所需要的并非安排更多年轻人的节目或者更多新的活动，而是能够真真正正用圣经喂养羊群的牧人。 撒加利亚书十章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神话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里讲的那些牧人其实是转去相信异教靠撒旦超自然能力的那些以色列的假先知。神称以色列这些领袖做公山羊。我曾经去屠宰场看过屠夫怎样呢宰杀牛、猪、羊等等，然后将杀好了的牲畜送去肉店那里卖。其实过程当然非常血腥，又是非常残忍的工作。当中最残忍的莫过于呢，是用一只颈上面挂住啷啷的老山羊。这只老山羊就被称为大山羊，要他呢带领着羊群走入屠宰场。他们是不需要工人来到赶羊的，他们的做法是先将这只老山羊呢赶上坡，然后呢羊群就会跟住呢隻老山羊行㗎喇。之后老山羊就企喺旁边，让其他羊呢行入屠宰场。神话我必惩罚公山羊，咁样系指以色列嗰啲嘅领袖，佢哋本来应该带领百姓遵守神嘅说话，与神和好，让百姓心里面有平安㗎。不过事实上佢哋不但冇咁做，反而成为假先知，他们给百姓假的安慰，甚至带领百姓远离神。神就说要对他们发怒，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看到吗？神是要坚固选民，让他们能够与敌人对抗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展望未来，尼赛亚将要嚟到。撒加利亚书十章四节就清楚指出尼赛亚要嚟。经文记载话：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从他而出。这里的他指哪个呢？就是将要来到的那一位，他是防角石。你知道吗？防角石是放在建筑物里面的一块石头，这块四方形的防角石要放在两幅墙九十度接合的地方。用防角石去象征基督呢，是相当之适合的，因为犹大的墙和十个支派的墙都要靠基督这块防角石接合一起。而这里的信息是说，基督就是防角石，要将选民带回来永远凝聚一起。其实防角石的意思可以更加宽广的，要帮助我们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先知以赛亚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呢，就引用这段说话，说明了防角石就是基督。经文这样讲：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注意，彼得用不羞愧，以赛亚用不着急，意思就是不要急躁，不要困惑。其实两个人是表达着相同的意思的。在今日，当我们面对异教啊、撒旦教啊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千祈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亦都唔好多管佢哋闲事。第二，要更加认识圣经，同基督建立亲密嘅关系。撒加利亚警告要反对异教之后呢，佢就立刻嘅提到防角石。 我哋唔好以为自己好聪明系唔会被异教所欺骗。当时嘅希腊人都系好聪明嘅，不过佢哋就经常会求神问卜。佢哋嘅祭司观察洞穴里面嗰啲树叶被风吹动嘅模样，按照睇到嘅嘢呢去决定一啲嘅事情。解释嘅后果其实会系让希腊军队出海，或者将一个人由皇位上面拉落嚟，就改变咗历史。如果你以为佢哋系盲目咁追求迷信呢，咁你就错啦。我认为呢，其实系魔鬼用紧呢种方法主导希腊帝国。嗰阵时系魔鬼嘅全盛时期。我见到好多领袖系好鍾意算命去寻求异教嘅意见。我真系好担心佢哋嘅政策系嚟自错误嘅引导。我哋应该点做啊？我哋要转向基督，佢先至系防角石，系我哋可以倚靠嘅基石。彼得前书二章七到八节话，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我观察了好耐，凡是那些参加异教的人呢，他们大多数是曾经听过神的话语，亦都听过福音，不过他们就是不信。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一节的记载，当人拒绝真理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今日这个原则仍然适用的。而主耶稣就说他是石头，这个是相当之特别的宣告来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你的结局是什么？是在于你和这块石头的关系。你可能呢跌在这块石头上面，或者这块石头打在你的身上。你可以接受，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你可以信靠他，依赖他，这样呢就表示下你的旧我已经破碎，你不再靠自己，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拒绝他，你就会好像被这个石头所打烂一样。换句话说，他要成为你的审判官。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提到这块石头，神给了先知但以理见到一个异象，见到在外邦世界统治的末期有一块并非人手所作的石头会击打这个世界。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击打每一个悖逆神的政府和个人。主耶稣就是这块石头。撒加利亚不但称基督做防角石，亦都称他做钉子。钉当然就是指木桩或者是帐篷的钉，主要的功能就是将帐篷很坚固地钉在地上，很稳阵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是要用钉去固定会幕，免得会幕会被风吹走。他们是要钉得很深，钉到在地下边。在这里基督亦被描写成为钉或者帐篷的钉，他好像钉咁坚固，我们都要让他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此外，钉或者帐篷的钉还有其他用处的。帐篷的钉可以放在帐篷里面来到挂东西的。妇女可以挂上珠宝，男士可以挂他们贵重的物品。咁亦象征基督就是彰显父神所有的荣耀的。 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话：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虽然这个预言是指向以利亚敬，但是启示录三章七节讲得很清楚，这个预言最后会应验在基督身上。他就是成为父家荣耀的宝座，得着他的就得到珍宝。注意一下，撒加利亚不但将基督描写做防角石和钉子，亦都将他描写做征战的弓，就是战士和得胜者的意思。基督是要带着天军来到世界，消除一切不义的事，他要镇压每一个迫害者，那些假领导，包括宗教上的、政治上的那些假领导，神称他们做公山羊。撒加利亚书十章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样是指大灾难期间的黑暗时期，神要帮助百姓度过那一段时期，因为那段时期结束之后，基督就要再来。从过去直到现在，凡拒绝基督的都会毫无盼望。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大帝提多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跟着城墙倒塌，城市被毁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四散到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杰出的解经家认为，以色列国现在还不能够永远居住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敢这样讲着，但是根据圣经正确解释，他们是会再一次被赶出以色列的，然后神会亲自带他们回去。回去的时候，他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就不会再有冲突，他们邻近的国家不会想着再要歼灭他们。当主再一次聚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永远居住在那里，并成为世人的祝福了。撒加利亚书十章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这里的犹大家当然是指南国，约瑟家就是指北国，即是说整个国家会共享胜利的喜乐，分享神国的祝福。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过错，几咁得罪上帝，上帝仍然是愿意将我们挽回，但是他都要面对他那个的公义的属性，对我们作出审判。但是他亦都自己设计了一个的模式，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钉身，成为我们的罪恶的拯救，成为我们的逾越。求主帮助我们相信基督，拥戴基督。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